这回其实篇幅比较短，文字并不多，可是因为有大事件在发生，所以作者的那个下笔的那个部分整个在一种悬疑的方法里面去啊，一步一步让你感觉到宝玉挨打的这个事件。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回目啊，他说手足眈眈，小动唇舌。这个手足眈眈，手足是讲什么？兄弟。好，我们讲兄弟就是手足。那宝玉的兄弟是谁？就是贾环，同父异母的这个弟弟老是要害他的，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他就会把趁宝玉睡着就把油灯推过去要烫他的脸的那个弟弟。因为不同的母亲之间有很多的斗争，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大人斗争转移到下一代去了。那宝玉其实是一个很心地很磊落，他当然也受宠，他没有那么多的委屈跟受害。可贾环是没事就被人家骂的，所以贾环就把所有的这个委屈跟痛苦都转移到宝玉身上，觉得我之所以不受人爱都是因为有你在。好，所以我们也完全可以了解孩子之间的这种对立的关系其实是大人的派系转移变成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贾环碰到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他当然要想办法去整一整他这个哥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贾政已经气得不得了，忠顺王府了，拿人要打宝玉了，就看到贾环在那边乱跑，就说给我站住打死这样。贾环就站在那边，然后就说我本来没有乱跑的，跟他爸爸说我本来没有乱跑，可是因为刚才看到一个事情我吓死了，所以我才赶快跑。他爸爸说什么事情，他就不敢讲，然后爸爸就说旁边的人都离开，所以他就趴在爸爸耳边讲说刚才在井里面看到一个丫头的尸首捞起来，然后头胀得那么大什么之类的。然后爸爸吓了一大跳，说我们家一向宽厚待下人，怎么会发生这种人命的案件。然后他又趴在爸爸耳边说听说是哥哥强奸未遂，强奸金钏未遂。好，这个叫做手足眈眈，虎视眈眈，就这个弟弟永远在找到一点机会要整这个哥哥的啊，手足眈眈，小动唇舌，随便讲几句话，这个哥哥就要完蛋了，啊，哥哥就完蛋。所以当然我相信这是曹雪芹大概发生过在他身上真正的事情，就因为这种大家族太复杂，啊，这种我们很难理解过去的大家族当中一房一房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惊人的。其实现在也有了，你说看看报纸，所有财产到亿以上的家族都上过法庭，兄弟啊母子啊什么，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蛮庆幸的，因为没有那么有钱，所以就比较好一点。所以其实我想这种大家族它中间的复杂的关系，因为它已经不完全是伦理，它里面有很多利益的东西在里面。就赵姨娘贾环的妈妈一直是一个被等于压在底下的一个妾，所以她当然有那个报复性，找到机会就要找马道婆来念施法来念咒的，所以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恨。好，所以这是我们以前讲到这些段落所以谈到说家庭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社会其实大概永远要注意到那个受委屈者。其实我们不容易看到受委屈者，我们觉得贾环很坏，可贾环背后的委屈我们如果找到，你对他也有一个悲悯，因为为什么他要这么坏，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么报复啊，就是如果不只是从人性的单薄方面来看，那我觉得这个作者了不起。因为作者等于如果贾宝玉就是曹雪芹，他等于是被贾环一再陷害的人，可他在写贾环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贾环很坏，他其实让我们看到贾环之所以变成这样的原因，因为王熙凤可以走过他们家门口就骂他妈妈的，所以这个孩子的委屈积压的东西迟早要在另外一个出口上报复。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觉得小说了不起的地方，所以让你看到对人性的担待啊，所以你在一个社会看到一个充满怒气跟怨恨的脸的时候，你会知道它背后有原因的，它不会是没有原因啊，就怎么样去找到那个原因，了解那个原因，人性的结才解得开，不然的话大概只觉得啊它是坏而已。那我觉得小说好小说永远不会告诉你说人是天生坏或天生好，它是有原因啊，背后的原因。所以这个手足眈眈，这眈眈两个字很明显就是说虎视眈眈，他已经不是一天了，他永远在那边等机会，好，这下逮到了，终于被我逮到这个机会，我就赶快去告密跟爸爸说哥哥强奸妈妈的这个丫头未遂，所以丫头自杀了，好，所以要置他于死地。那不孝种种，就这样讲宝玉啊，这个不孝的儿子种种的不孝，还不是一件不孝啊，外面流荡幽灵， 里面奸淫母卑，等他父亲讲话的时候你还觉得还是对仗，他父亲骂他的时候是对仗的啊，在外流荡幽灵啊，就是跟这些戏子玩在一起，在内奸淫母卑啊，就是那个做官的那个文字文雅，因为等于在判案嘛，判案一样，所以那个文字都要蛮唬人的，都能够对仗，所以大成赤达啊，就是父亲好好就痛揍他一顿。